他们父呢就是慈爱子女嘛，做子女的要孝顺，兄呢娘就是这个有爱这个兄弟啦，有爱自己的弟弟，做弟弟呢要尽到悌道，要尽到悌道。做夫的丈夫的有义气啊，他呢将家庭在外头都把他呢料理得很好，有教养这个妻子子女的这种义务存在。而父听听呢就是顺从的意思啦，做妇人的做太太的主要就是顺从丈夫的教导啊。那么长惠幼顺，长呢长幼，这个就是朋友这一轮啦，朋友因为有长比较年长的，比较有幼小的嘛，朋友这一轮长惠，长的年长的要嫁给恩惠子，给这个年幼的，年幼的要顺，能够随顺长上的比较年长的教导。军人做国军的仁慈啊，对整个百姓这些臣民呢都很这个仁慈有人心。做臣子的呢要敬忠，这个就得讲到五伦。八德是什么呢？八德就容易了，礼义廉耻啊，信义和平啊，这个就是八德啊。等就是文超礼陀啊，就是讲到格致成正，修齐治平，五伦八德等鲁门经世之道。鲁门经世，什么叫做经世？经世是什么意思？治世，治理的治啊，治理这个社会国家的这种道理，就是儒家啊，在儒家的文下啊，治理社会国家的这种道理，不悖于敬业三福者。什么叫做敬业三福呢？敬业三福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观无量寿经上讲，观无量寿经上讲哦，怎么样呢？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啊！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则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诸位可以把它写一下了。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上讲。欲生彼国者，我把它写在黑板上啊。才，我们将这个敬业三福呢，把它写在黑板上。所谓的敬业三福，说呢，在无观无量寿经上讲。欲生彼国者，想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国度去的人呢，当修三福，应当修习三种的。这个还不要看，不要看。主要就是要给诸位看啊。这个应当修三种福德的事业。一则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好，我们先说明孝养父母。所谓的孝养父母呢，孝养父母关于孝顺，有四天的孝，出四天之孝。四天的孝就是父母在生的时候呢，我们用好美好的饮食，清暖的衣服使来供养他，使他能够调和适当这个更换适宜衣服的后果的更换适宜 这个饮食呢适合他的口味。这是在生的时候，在死的时候应当要敬礼来埋葬他，来祭祀他。或者父母在的时候自己做官来荣耀，做官呢做得很好，这个官位这个而且呢人正爱民的情况，把自己的本分呢做得好这个荣耀祖先呢能够建立自己的道德，显扬父母亲的名称，使父母亲呢就是自己的名称也很好了，自然你的父母亲的名称呢也受到表扬。这个是世间之孝。那么我们出世间的孝呢，除了奉养表显之外呢，应当还要劝我们的父母亲能够皈依三宝，能够乳树念佛，使他们的神灵父母的神灵能超出苦海，我们六道的这个苦海能够超出轮回，能够往生将来，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莲池大师上说了，莲池大师讲了，亲得离成过，此道方成就这个亲能够离开成过，就是三界里头就是成过了离开成过，就是离开这些五浊的恶事，此道方成就。那么他离开五浊的恶事，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做儿子的道理呢尽孝之道理呢，才算是能够做得到。这个是讲到孝养父母，接着再讲奉事师长。奉事师长，师长也有世间的师长，有出世间的师长。世间的师长教导我们孝悌忠信，各种的礼节，各种伦常，使我们能够知人而懂得这个义，知人是义，能够博古通今。这些师长，这是世间的师长。假如出世间的师长这个教导我们能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将来能成佛，而且普度众生之人，这个就是出世间的师长。那么这个就讲养我们的法身慧命，所以出世间的师长呢比世间的师长更为要紧这个是奉事师长。那么这两种的师长对我们都很有大的恩德，我们应该好好的来报答他们。好，接着慈心不杀。讲到慈心不杀就是有大慈悲之心，不杀害一切众生。为什么呢？凡是一切的生灵呢，他都是过去的父母，未来的诸佛。这个在菩萨这个梵网经菩萨戒里头呢就讲到，他是我们过去的父母，未来的诸佛，所以我们不能故意来杀害一切的众生。叫做故意来杀害，就是等于故意杀害我们过去的父母，未来的诸佛是一样。所以我们要慈悲心，不杀害一切的众生。好，接着修十善业。修十善业是什么呢？十善业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个叫做生的三善业。妄言其余两舌恶口，就是口的四种的不恶口，不其余，不两舌，不这个妄语，这个就是所谓的口的四种的善业。还有不贪，不嗔，不痴，就是意的三种善业合起来的，就是十种的善业。我们要念念绝照，心心来断除。我们对这种恶业呢，要念念来，心心来断除。我们呢，对十种的善业，要好好的与我们生口意呢， 表现出来，这个就是所谓的修持善业。这个就是第一种的福，第一种的福。二者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受持三规，所谓的三规就是皈依三宝，接受能够好好的执持手持这个从师来皈叫做受，念念不忘呢叫做持。三规就是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三宝的功德呢是难以把它这个用言语呢把它赞扬出来的，功德呢难思议。那么三宝它呢我们简单的讲呢，三宝佛法生三宝，它能够度这个众生出生死之长业。三宝呢它能够觉悟久远受贫穷这种迷惑之苦的众生，而三宝能够满足众生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呢要好好受持这个三规。接着呢所以不但是在家人应该皈依三宝，就是我们天天都约练早晚课的时候都不离开练这个皈依三宝它非常要紧所以呢早晚课都有。因具足众戒，什么叫做具足众戒呢？不犯威仪呢具足众戒，比如我们受五戒，在家受五戒，还有受八关斋戒，以及我们出家以后呢受具足戒，比丘呢受具足戒有250条的这个戒这个受具足众戒，就是凡是在家的五戒八关斋戒，那么条条受了以后条条都不犯丝毫不犯。乃至比丘受具足戒也是轻重等持，比较轻是轻的戒不好好受持，这个只把众戒这个受持，其实轻戒是为了护持众戒的，轻戒能够持的话众戒绝对不犯。假如轻戒把那马虎啦看清了，众戒容易犯套，所以我们的轻重要等持这个叫做具足众戒。不犯恶威仪是什么呢？就是连很微细的这个小戒也都不犯，就是里头啦这个像讲话啦这个吃饭不讲话啦那么吃饭不随便这个做的姿势也做不好等等的，这个是小的细节方面那么也不犯威仪，还有行住坐卧行有行的威仪，住呢站的时候有站的威仪这个所谓立如松，行如风，坐如钟，卧如弓，卧呢好像弓，吉祥而卧，所以行住坐卧都有这种威仪，不犯微细的威仪，这个就是不犯威仪这个是第二种的福。第三种呢就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什么叫做发菩提心呢？所谓的发菩提心，我们呢要求生西方净土，不是专门为我们自己一个人来发心而来求生极乐那么除了为了自己一个人来发生来发心求生极乐的话，这个就不叫做发菩提心。那么要怎么样子才称作发菩提心呢？就是普为法界一切众生普为法界一切众生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个呢才是这个发菩提心，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升到极乐世界以后，然后我们呢以神通之力能够分身十方世界普度众生，同归极乐 这个叫做发菩提心。好，接着他讲生信因果，生信因果我们昨天就讲了啊。那么啊，这个呢，因果有世间的因果，出世间的因果啊。世间的因果呢，他呢善业做到极点，毕竟升天而已啦。世间的因果升天最高了，出世的因果怎么样呢？啊，善业造极啊，做到极点，不会两足春就毕竟成佛。所以呢，世间的因果就是到升天做极致，可是升天并不究竟，天福享尽，还得堕落在三途里头。所以呢，出世间的因果值得我们去追求啊，就是毕竟成佛，永无退转。这个呢，就讲我们要深信这个因果。再来读诵大乘，什么叫做读诵呢？所谓对书卷，对这个经书对面来念，叫做读啊，对卷而读啊。诵呢，就是别念，别着本子，不看的本子来诵念，叫做诵。读呢，就是对本子来念，叫做读。那么诵呢，就是不对的本子来背诵啊，叫做诵。大乘经典呢，可以说很多，现在举出几种来做这个帮助啊。那么像什么呢？小本的，依照我们净土来讲呢，小本的阿弥陀经啊。那么天天我们呢，这个晚课啦，没有练到的啦，啊，就是没有天天的话，就是两天的一次啦，分单双日嘛，啊。那么啊，假如有余力呢，我们不妨再念诵《观无量寿佛经》，《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我们目前也在读诵中啊之中，是不是？啊，也在读诵当中。还有像华严经的菩萨行愿品，好，那么这个就是净土四经，假如再加上楞严经的大势至念佛圆菩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呢，合起来就是净土五经，这个都是属于大乘的经典啊。我们呢，这个要好好读诵大乘经典。那么有余力的话，除了这个净土的这些经典之外，还有广泛的在读诵其他的大乘经典，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读诵这个大乘。再说最后的一句，劝进行者，看人看到人没有花心啊，他呢没有花心，我们要劝他花心，你要好好念佛哦，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啊。那么假如已经花心的，我们呢再帮助他，劝他，这个所发的心更能够增长啊，更能够坚固啊，这个就是劝进行者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将这个敬业的三福呢简单把它说过了。接着我们再看本文啊，再看本文。不便于敬业三福者，亦必发挥尽智啊，文艺典雅啊，不违背对于敬业三福修啊，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事业呢啊，有三种的福德应该要做的啊，假如不违背敬业三种福德的啊，这一种情况呢，亦必发挥尽智，必得发挥尽智，就是淋漓尽致，完全把它表现出来，将它的义理完全发挥出来，文艺典雅，而且文抄里头的文字的义理呀，典正雅丽，典雅就是典正雅丽。所以子贵洛阳，子贵洛阳呢，也就是洛阳子贵的意思啦。它的典故是什么呢？洛阳子贵的这个典故呢， 就是比喻著作之风行这个他的典故是晋朝有一位叫做左思，左思啊，左右的左，思维的思啊，左思，他呢过思十年哦，做成一篇文章叫做《三都赋》啊，他呢过这个思啊，这个文章要过思吗？是不是？要思维怎么构造啊？他呢做这一篇《三都赋》啊，十年的过思才成就哦。做出来以后怎么样呢？当时的人啦、啊，就过晋襄的传写，当时用抄写的，你也借来抄，我也借来抄，因为抄写的人很多，所以洛阳城里头的纸啊，因此就上账了、啊，洛阳纸贵啊，这个呢，所以洛阳的未知纸贵啊，洛阳的纸因此呢啊都昂贵起来了。现在的比喻什么呢？比喻著作风行一时的这个洛阳纸贵，就是印出文钞的著作呢风行一时啊，风行一时，人争请图，人人都争相的啊请来阅读啊，把他请来，请这个文钞来阅读。由是而目视道德，可列。渴望列于门墙之善男信女，日益众多。由此之故呢？由于看到文钞啊非常好，那么里头的义理啊都非常的这个典正雅丽啊，那么就羡慕仰慕呢祖师的这种道德，所以渴望就好像渴望的意思。就是好像口渴啦，一直很希望得到水啊来喝，那么所以就是很苛求啊，希望能够怎么样的啊来舔列于门墙。门墙的意思，门墙是什么意思呢？门墙就是师门的意思啊，称这个师门就是门墙。那么这个典故呢是出在论语子张篇。说呢，夫子之强恕任啊，夫子之强恕任，这个任字，夫子之强恕任，恕这个树木字的恕啊，夫子之强恕任，不得其门而入啊，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啊。说呢，夫子之门恕任。任呢，一任有八尺啦，啊，数任我、哦、就许多啦，那么就是许多丈了哦，数任就是许多丈啦，那么夫子孔夫子的门墙太高啦，啊，不得其门而入，我呢啊不晓得从哪一个门呢来进入，啊，没有办法进入，当然不见到里头的这种宗庙的这种啊美好的情况，百官的富有的情况。啊，这个就是看不到，就是里头啊，孔夫子里头的道德涵养呢，他的这种高超的情况呢，就不得而知了啊，因为不得其门而入嘛。那么门墙的意思就是师门啊，称这个师门叫做门墙。渴望列于门墙之善人信女啊，渴求仰望。能够舔列在师门之下的印光子书的这种啊，师门之下的善男信女，善心的男子，有信心之尽信的这个女子，日益众多，一天比一天多了。或航海披山而请求射受。什么叫做航海披山呢？啊，这个就是比喻什么呢？经历险远的道路，经历险远、很危险、很遥远的道路，因为要航海而来嘛，而且要披山，这个山啊，这个好像要爬楼梯，很高、很峻啊，高峻的情况，很不好爬的这种很危险的山啊，这个就是航海披山，就是经历。险远的道路， 而请求摄受，请求他老人家呢来摄受啊，这个就是说他做龟弟子啦。后弘来燕王，弘燕的表示什么？书信啊，书信，就是书信的这种往返。这个鸿雁都是水鸟的名称，大的称作鸿，小的称作雁啊。那么这个的比喻书信的往返啊，在《诗经》的《小雅·鸿雁》啊这一章里头呢，鸿雁于飞，速速其羽。鸿雁于飞，速速其羽啊啊。那么这个典故从这里出来，这个鸿雁呢，这个地方就是比喻书信的往来。啊，书信彼此的往来。好，二起是法名呐、啊，或者因为太远呐、啊，那么就用书信的往来，那么祈求他老人家赐给他一个法名。此二十余年来，归失措之年，实不可以数计的。啊，在二十多年以来，归。这个祖师座下的人呐、啊，实在不可以用数目来计算。即依教奉行，就是这个依教，依靠着师堂的教诲、祖师的这种教导而好好奉行的人呢，能够吃素念佛的人，而来好好精修净土清净之业的人呐、啊。而能够有所成就呢，得岁生息之四女，而能够啊由此往生临命终时呢，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善男信女呢，亦难没取，也难以一一的取出来。难者诗词以文字设化重生，利益四天，又不可思议，所以啊，难者如此说来啊，这个祖师用这种文字，就是文抄嘛，来说是教化众生，利益这个整个世间啊，有不可心思可议的咯啊。所以呢，我们这一大段的意思，就是文抄化众的原委啊，文抄化众的原委。那么第四小段就是叙述文抄的内容，并且这个讲到化众难思的情况啊，所以呢这大段里头分成四小段。好，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大段。好，这诸位请念啊，师子耳提面命，
爱道学人本初精准，由是佩服，故于因果不设虚文，今得不得传述无为，受到恩师送大观见法，皆无假性，今生何得获生无缘，非常毕业受荣辱不苦，亦有荣尽受平怀三分。
好，到这里啊，这个念敌墨，情无敌墨，不念世墨啊，敌墨啊，敌墨。好，我们来说明这一大段的意旨。这一大段呢，啊，它的意旨就是施教之方，并蓄人品。施教之方，并蓄人品啊。那么。这个这一大段就是施教之方，并蓄人品，施教的一种方法，施行教化的方法，以及叙述他老人家的这种这个品性啊，他为人的这种这个道德品性。我们呢先说明第一段。好，师之耳提面命，开导学人本诸经论，留志会虎，不离因果，不设虚文啊。先到这边啊。师之耳提面命，什么叫做耳提面命呢？ 耳提面命就是恳切的教诲的意思，恳切的教诲。那么在《诗经》的《大雅》篇里头啊，《大雅》啊，这个《易》这一章，毁面命之言提其耳啊，毁面命之言，它的出处呢？就是这样子啊，《诗经·大雅·易》啊这一篇，这个毁面命之言提其耳，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规范不但哦，对面告诉他啊，我要亲自提示他的耳朵啊，啊，我要亲提示其耳。希望他能够深深的记住而不忘，深深的记住而不忘啊，这个呢就是说明已经教导他呢很熟悉了，教导他很熟悉了许多次的意思了啊，教导他很熟悉，就是不但我对面告诉他，我又亲自的提示他的耳朵啊，你要好好注意听哦，你不要忘记哦。啊，这个教导很熟悉的意思，就是耳提面命啊，耳提面命，就是恳切教诲的意思。那么祖师他呢，恳切教诲了，开始引导学习之人、学佛之人呐，《本初经论》啊，本。诸就是之余的意思，本之余经论，他所开导开示引导的这个话呢，就是根本从这个经论里头把它怎么样子表达出来的啊，初次呢就是根本在于这个经论，留至会服，会服是什么呢啊，就是内心的意思的会服啊，会本来就是会藏嘛啊，服呢就是服藏啊，这个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内心啊，就是说明内心的意思啦，留置于内心，不离因果，他所谈呢不离开因果的道理，不离开啊生性因果的道理，不设虚文，什么叫做虚文呢？虚文就是文词多而实意少的叫做虚文啊，虚华的文字，它不牵涉这个虚华的文字，那么直接了当把这个道理表达出来，不牵涉啊这个虚文，所以呢他言前面不是讲过吗，言言见地字字归宗吗啊，所以呢他不讲废话的哦，他在文朝里头字字都非常的啊，含义很深远的啊，所以不涉虚文，应则无则，阐述如悔啊，应该挫折他，他叫做共高我慢的人，好，那么就挫折他，降服他啊，挫折降服应该啊，对于应该挫折降服的人，就是阐述如悔。禅宗的素德啊，儒家的首领，魁人就是首领，儒家的首领怎么样啊，或超呵斥，或者就是遭受他啊这个啊这个呵斥排斥，即达观显幻，绝无假切，就是龙达的大观贵官啊，这个龙达的大官显贵的犯人，这个犯人就是这个官人的意思了，做官的人也称作犯人啊，那么做太监这个啊也称作这个犯人，做太监的人也称作犯官嘛，犯官嘛，也就是这个显贵的犯人啊，达官呢就是龙达的贵官，显贵的啊，龙达的大官，显贵的犯人 绝无假借。假借什么意思？假借这个地方什么意思？毫无假借就是毫不宽容啊，绝对没有宽容的余地。后生莫学，未尝惧怯，纵农夫仆妇亦欲幽容啊。这个一从平怀，三根普利，情无敌莫为礼是一。因色受者，前面就是讲应该折服的咯，下边就是讲应该色受的。所以我们你看这个就是折色两失嘛，兼失嘛，就是从这里出来，是不是有折有色啊？这个意思就是从这边把它露出来的。所以诸位啊，练这个读文章的时候也要渐渐要练习哦。练习什么？分段落，分它的层次啊，而且把它的意思讲出来啊，要练习这样子哦。所以呢，应色受者，应该色受的呢啊，这个就是应该色受的，就是晚辈或学呢，也不曾拒绝推却他。众农夫仆妇啊，这个纵然是这个农夫仆妇啊，这个仆妇呢，就是普通的这一种妇人啊，像仆妇呢，也可以说是仆人的一种妇人呐、啊，仆人的一种妇人，这个地位很卑贱的咯。亦予幽容，幽容是什么意思呢？也给予他优待宽容，也给予他优待宽容，就是好好接待他，宽容他啊。他要请教什么，也都色受，色受。所以呢，一同平怀，三根普利，情无敌莫，唯礼是一。什么叫做敌莫？敌莫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啊？敌莫呢，在这个地方就是淡薄的意思，厚薄的意思。好，厚薄，敌莫就是厚薄啊。一同平怀，就是持着一种平等的心怀。平等的胸怀啊，平等的心怀，三根普利，上中下三根普遍的利益。情无敌莫，在他的内心里头并没有这一种厚薄的对待，厚薄的对待就是他没有这个厚薄啦啊，对这个高官显宦啊，就对他特别好，对农夫仆妇啦就特别的不好，不是这样子啊。那么在他的内心里头，他的心情里头呢，绝对没有这一种厚薄的分别，唯礼是一。只是啊，这个凭着义理作为一种依靠啊，应该色受就应当色受，应该折服就应当折服，就是依照道理，凡是对这个控告我们之人呐、他就给他折服。凡是呢诚心诚意来请教的，无论他地位多么的卑贱啊，他也是很诚心诚意的，没有这种厚薄的心情来对待他啊。所以叫做唯礼是一啊，这是第一段，叫做折射兼施。第一小段啊，折射兼施。好，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诸位再请念啊。但念十方俗气，
四方之下，非上因果报应，不足以满足我们的正心。人人都得非此心即灭见佛，别人了生死而不轮回，故于推荐行语，男女老幼，凡有情义，以诸恶莫作，众善莫。
边，哦，这边呢又是一个段落，一个小段，啊，这一段呢讲的就是教化的宗旨的，教化的宗旨。好，我们呢接着说明，但念时当熟记，什么叫做熟记呢？熟记就是默示的意思，啊。只是想到啊，心里头想到啦，时当熟记，这个时期已经到了末世的，就是末法的时代了，啊，已经到了末法的时期，世风日下，世间的风习呀，世间的风俗习惯啊，风习啊，一天比一天走下坡了。啊，日下就是走下坡路了。非提倡因果报应，不足以挽颓风而正人心。假如啊，不是提倡因果报应的道理啊，就不足以不能过怎么样子呢？挽救颓败的风习啊，风气而端正人心。人肯落泪灰蛇心心念念佛，也不能了生死出逢轮回。人肯落泪呢，人们的根基，众生的根基啊，丑陋卑劣，假如不是实行信愿念佛，信愿念佛，信愿念佛，念佛就是行，信愿行就是净土的三资粮，往生净土的三资粮。什么叫做资粮呢？譬如我们远行到一个目的地，我们要预备粮草吗？或者钱财粮草之类的东西，这个就是资粮，才能达到目的地。我们要往生西方净土，同样要准备资粮。这个资粮有三重，就是信、愿、行这三重。生信啊，由信而起愿，由愿而导行。灰心无以起愿，灰愿不足以起行啊，不足以导行。所以呢，信是信什么呢？信本师世尊的经言呢，是丝毫不虚的，一点也不虚假的，像在净土五经所讲的丝毫不虚，我们依照佛陀所讲的深信不疑，而且深信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发的48大愿，深信我们都有成佛之性，我们好好修习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也要深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啊，在我们的这个国土10万亿佛土之外，有一个西方实实在在的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深信我们将来啊，好念佛啊，一弹指轻就可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不要说哦那么遥远，我要走到什么时候才到家呢？啊，这个一弹指轻，一动念之轻就到达了，所以要深信哦。然后深信发起切愿，切愿什么切愿法呢？啊，就是娑婆种种之苦啊，啊苦不堪言呐、啊，啊娑婆这一切呢，